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高层的庆祝宴为何人人表情怪异呢？菲律宾、澳洲、英国、意大利纷纷表态，中共外交只有更坏。港军炫耀战力，两栖作战笑爆网友。美国防长再提拜登保台说，强调言行一致。乌克兰申请迅速加入北约，9个国家联合力挺。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11是中共涉国的纪念日，9月30号中共高层照例举办招待会，党媒试图渲染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但是中共高层的真实表情却刺破了喜庆的表象。有分析指出，中共想要喜迎20大看来不容易。据时评人士中原观察，招待会到场约500人，却没有几个看到露出笑容。无论是端坐中央位置的习近平，还是上台支持的李克强，或者是主持招待会的韩正，以及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黄岐山和其他人等，更多是一脸严肃，甚至露出无奈迷惘之情。二十大即将召开，看来各方对妥协的结果都不满意，一些人正琢磨怎样继续斗争，一些人焦虑地等待上位，一些人则忐忑不安。中共高层罕见集体对外亮相，但他们故意假装和谐的场面，经常会被党媒之外的摄影师揭穿。同一日，后涉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文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全文最应景的一段是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等等。中原认为这段话比较准确地反映了二十大前内部激烈斗争的态势，这样的态势亦通过中共高层的表情展现出来。时评员周晓辉亦指出，招待会上习近平、李克强准备碰杯，流出的照片却拍到两人表情诡异的镜头，习近平轻闭嘴唇，下颚肌肉绷紧，面无笑意，似有斗争之气，咁难免令人想起他再发的斗争之语。而李克强表情放松，露出一丝笑意，俗语话相由心生，不同表情的两个人这个时候内心在度想乜嘢呢？他认为招待会上李克强亦提到了习核心、习思想，大家就当应酬的说话看好了。中共高层秉持斗而不破的原则，即使出了什么状况亦不会被外界知晓，表面的文章都会作。观察人士黄克指出，二十大10月16号即将登场，涉及高层核心权力大洗牌。从目前政治局势来看，无论是习家军内部还是各派势力之间，竞争都很激烈。而事实上，习近平乏人可用，而且是老问题，现在二十大将这个问题更激化。习近平为什么乏人可用呢？黄克表示，表面原因可以很多，但实质原因就一个，习近平想保党，向左转的路走错了，因此他里外不是人，老百姓不信任他，党内各派势力亦反对他。习近平虽然握有权力，真正有见识、有本事的人有几多个会去投靠他呢？投靠他的又是啲乜嘢人呢？他能够用得上手吗？中共高层的相关人士争夺大概会持续到最后一分钟。中共红潮的好日子已经转瞬而逝，剩下的日子亦差不多。不管是哪个上位，都无法维持中共这个祸国殃民的政权，天要灭之，人如何挡得住呢？10月2号在美国夏威夷的霍兰史密斯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和澳洲国防部长理查德和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一举行了防长会议，为共同威胁正在加快强权行动的中共。三方同意加强防务合作，例如推进联合训练和在防务装备和技术上的合作。目前世界各国正在加大和中共脱欧，中共的扩张战略遭到越来越多国家和组织抵制，而中共政权多年来以各种手段包括斥巨资买来的对外友好关系正在瓦解。 一批大国和原先亲中共的政府纷纷转变立场，参与到以美国为主的围剿中共的阵营之中。例如今年大选中获胜的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他对外政策转变，尤其对中共的态度转变之快，令外界相当惊讶。有菲律宾学者表示，菲律宾正修正过往的反美路线，将同西方世界越靠越近，中共被外界讽刺走漏了眼。而在小马可斯之前，澳洲新总理阿尔巴尼斯当选之后，就已经被中共一个惊喜。阿尔巴尼斯领导的工党击败对中共强硬的莫里森的自由党，曾经令北京暗中庆幸。中共总理李克强随即致贺电，期待推动中澳战略伙伴关系稳定发展。不料阿尔巴尼斯在上任首个记者会上就说，澳洲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价值观，他领导的政府会继续这样做，改变的是中国而不是澳洲。英国和意大利这两个西欧大国都相继选出右翼女强人卓维斯 Liz Truss 和梅洛尼 Giorgia Meloni 主政。卓维斯毫不讳言对中共的强硬态度，提倡减少对中共的战略依赖，确保对来自中共的军事威胁有共同反应。在私下更称中共在新疆的人权迫害是种族灭绝。而意大利的右翼新总理梅洛尼大选之前已经公开表示将加强与台湾的合作，招致中共强烈不满。他更直接撼动中共最着紧的项目，表明无意继续参与一带一路计划。而德国联邦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 Robert Habeck 亦宣布，德国对中共已不再天真，要确保国际贸易高标准，并防止中共利用他的经济实力碾压其他国家。以上种种可见，中共和各大国的关系正在发生着中共无能为力的恶化。有评论认为，中共的外交正走在没有最坏，只有更坏的路上。中共一直叫嚣武统台湾，却偏偏在炫耀武力的时候自曝其短，沦为笑话。讲到入侵台湾，中共依赖的最重要能力之一是两栖攻击力。鉴于台湾已经加强了针对抵御两栖进攻的军事能力，中共军队亦正在通过新武器来提高它的两栖力量。9月27号，中共青年报的一段影片本来想吹嘘共军单兵登陆作战的新装备，而外界看到的却是中共士兵骑着喷气式推进的冲浪板航行到岸边，手持步枪登陆并向前冲去。这段影片引起网友的极大兴趣，纷纷议论他们能够穿过台湾海峡吗？他们最好在水下，因为头顶上会有直升机和追击手和20毫米的大炮。台湾海峡是世界上最危险的鲨鱼的家园，虎鲨、公牛鲨和大白鲨现在都在这里流口水期待着。我都想看看中国的特种部队隐形直升机，我猜测他们的指挥官已经有了带消音器的冲锋枪。你在儿童泳池里面玩突击的时候，这个好有用。还有人指出，本质就是穷，没钱采购可循环潜水系统，没钱采购水下推进设备，这些东西在海浪面前非常可笑，可以说是有些科技含量的空口碎大石。很多人认为中共军队使用这种设备将无法携带很多弹药，而这些在入侵时可能是至关重要。此外，网友担心冲浪板似乎亦没有很大的巡航范围，部队可能很难在大海里面使用这种装备，而且这种装备只会让中共士兵成为台湾军队打击的轻松目标。近年来，台湾已经部署了一系列策略，例如放置海底水雷以挫败中共船只。如果他的军队成功地挫败了中共的两栖攻击，这个岛国将是不可攻破。9月30号，中华民国海军又添利器，第一艘国产新型两栖攻击舰玉山军舰正式移交，通过登陆艇和直升机运送部队，包括从远处发起两栖攻击，是玉山号的基本任务之一。 在共军侵台的威胁仍在持续之际，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Lloyd Austin 10月2号对台海局势做了一些分析。他接受美国 CNN 采访时表示，他不认为中共会立即攻打台湾，但中共军方正试图在台湾周围进行大量的军事活动，建立一种新常态。美方看到中共的军事活动正在增加，飞机多次飞越台湾海峡中线，随着时间的推移，飞越的次数正在上升。美国亦已经看到他们的水面舰艇在台湾和他的周围水域展开更多的活动。奥斯丁说，确实看到中共正在建立我们所讲的一种新常态，但他亦认为没看到共军有迫在眉睫的入侵。北京当局在8月终止了与美国的多项领域合作，包括高级军事指挥官之间的对话，但奥斯丁透露他已经同中共国防部部长魏凤和通电话和亲自会面进行沟通，魏凤和同意公开沟通很重要。至于如果台海发生前所未有的攻击，美国是否派兵协助台湾的问题，拜登9月曾经公开表态美国将出兵协防台湾，这是他上任以来最少第4次公开态度。奥斯丁在2号亦再次做了证实，他说总统在回答一个假设性的问题时，清楚地提供了他的答案。根据台湾关系法，美方致力于帮助台湾发展智慧能力，而且工作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奥斯丁表示，拜登对台湾议题向来言行一致，亦多次强调美国一中政策冇变，美方不希望看到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他说，美国会继续努力确保有能力帮助盟友维持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美国军队将做好准备保护我们的利益，履行我们的承诺。俄乌战的局势目前发生了连串变化。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吞并乌克兰的4个州领土地区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式签字申请迅速加入北约 NATO。 目前北约已经有9个国家的元首发声力挺乌克兰加入，并呼吁北约应该大幅度增加对乌克兰的军援。力挺乌克兰加入的有北约成员国捷克和波罗的海三国，即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以及北马其顿、波兰、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等中欧和东欧国家。9个国家的元首签署联合声明，对北约2008年峰会对乌克兰未来会员国资格的决定表达坚定支持。泽连斯基则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乌克兰事实上是北约的盟友，这已经在战争中得到了检验，现在为保卫国家，乌克兰申请一个加入北约的快速的程序，敢顺理成章。但美国白宫却表示，乌克兰请求通过快速通道加入北约的事宜应该在以后的某个时间进行，亦就是说现在加入不是时候。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当务之急是美国会给乌克兰实际所需的帮助，取得实地的胜利进展，这是目前美国支持乌克兰的最佳方式。沙利文还随即宣布，美国政府将立即推进另一项军事援助计划。几日前，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已经宣布了一项价值11亿美元的一揽子军事援助计划。美国政府还推出了最新的对俄重大升级制裁。在乌克兰申请快速加入北约的几个钟头之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亦做出了回应，说北约的大门仍然敞开，北约盟国尊重这个权利。报道称，如果北约确认乌克兰的申请，这将代表着战争的重大升级，因为这意味着北约同盟将直接进入战争冲突的核心，这是西方数月来一直担心的问题和保持克制的原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